娘子亲婆坐等你米香送你摩罗亲婆阿比达瓦巴格尔腾昂参图什摩多东巴特吉将拉香斯罗亲婆西夏根吉德尼奥斯特吉沃斯罗德西华德西萨布兰特吉丹巴斯林泽德巴林子吉米朗巴拉香斯罗马维森金建如娘拉伊克雷根德宗波摩罗曼南巴拉香这吉杰云陈林真泽巴将拉米加拉香斯罗吉米尊敬尊巴提来文彭祖拉巴森吉云等座火一盘定用力人不起人求花的那拉马尔香斯罗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在讲外前行的引导，其中呢，在讲第四业因果之引导，这呢分两个内容，在讲第二，说说自法，说说自法呢分三个方面讲，在讲第一，说断不善业，讲这呢分两个方面啊，在讲第二，别说说断是恶，讲这呢又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业相，第二个呢是果相。那么再讲第一业相，业相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是身善，第二是欲思，第三呢就是意善。今天就是继续学习第三课意善。那么这个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贪心，第二呢就是害心，第三呢就是邪见。那么首先讲第一贪心。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第八，贪心者与对方他者的可以财物信作思念，若此归我所有该多好啊，如此心速速妄想为我所有，或者心中七年此物有何方便可着我手，如是等与他自财静静心气欲求，皆是贪心。那么按照义的三种不善业来讲，这个贪心就成了第一个。那么总的十不善业当中来讲，按照那个程序下来，就是成了第八贪心。那么这里首先讲贪心的相状，贪心的相状呢，就是自己的心对于其他人的自猜已经升起了欲求，这就属于这个十不善业当中的第八的这个贪心的业相。而且这里说到如是等，那么这个等之前呢具了两种这个心态，第一个呢就是饕餮心，第二个呢就是谋略心。那么首先讲的是第一个饕餮心，大家需要明白饕餮心就是别人有的很可以的自财，自己心里想，如果那个东西属于我本人的话该有多好啊。那么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心深深的爱慰，心一直想拿到它，这就是这个贪心。或者呢就是一直想成为我所有，所以大家需要清楚，这种状况就像这个狗看到骨头的时候啊，它一直想要吃到那个骨头。或者呢，譬如这个色龟见到女色的时候啊，一直想要到女色，就像这样子，对于这个世间的名利，还有呢就是各种的财物等等，他本人呢有一种饕餮之心，那个心就是想拉到他，而且呢不断的想拥有他，不断的想得到他，那么这样就叫做饕餮心。 就是对那个心里喜欢的东西深深的爱慰。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这是一种饕餮的心态，属于这个弹性的真实相状。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业相上面关键这里说的对于他人的这个财物发起一种欲求的心，而且这里举例子让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业相。所以首先第一个是从这个饕餮心这块来讲，也就是说深深爱慰，一心想得到那个东西，这个就是这里讲的第一个举例子介绍这个贪心的相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谋略性，就是自己的心里想，我本人怎么能让他属于我呢？他就在想办法，用什么样的方便能得到呢？用什么样的手段能拿到我自己手里呢？这样子不断的心理作用，它是属于再深入的一个状况，所以叫做谋略性。就像这样子，不必在自己的身上做什么，口里说什么，只要是对于属于他者的可以的自裁方面，从今天而言，更广大的就是对时间、名利等所涉的一切的事物，包括这个名誉、地位、权势，以及呢各种可以的色声香味触无语等等。那么针对这些，只要是自己心里已经起了一个欲求，也就是想要的心，那就是贪心，这就是一种谋略性的状态，来介绍我们这个凡夫气的贪心的相状。这样子，那总体上来讲，大家知道这个贪心或者说这个人很贪，但具体就是有很多差别。那么这里呢，就是首先把业的相给它定好，就是对于他人的财物发起了一种这个欲求心，然后举了两个例子，其他的呢一直类推来需要了解，是这样来需要清楚。那么接下来讲第二害心。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第九害心者，对他有成烦恼或愤烦恼应气，性作思念，我当如此损害弊病，或者他者具有自裁，便心生不喜，而想他是怎么一个不安不乐，对他没有如此功德的话该多好，或者他者出现不与之事的话，对此心作欢喜等，凡是对他起损害的心都是。那么按义的不善业来讲，这个害心就属于第二个。前面已经讲了贪心，那么下面就是讲这个害心。当然呢，按照十不善业的程序来讲第九就是这个害心。现在需要明白这个害心，这个害心的状态呢，跟前面讲的贪心的相状呢，恰恰是相反的。因为上面这个贪心呢，是对于可以的一个境，它起了这样的一种欲求的心，而这里的害心就是对于不可以的这个对境对方，已经发起了损耗他的一种心理，损害他的一种心理，所以叫做这个害心。那这就是这个害心的真实相状，这样我们就清楚这里害心的业相就是这样子。那么普贤上师呢，为了了解害心的差别，所以呢，他老人家这里呢举了三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损害心，第二呢就是恶缘心，第三呢就是乐祸心。那么以此为代表的这一切的损害他者的心态，全部都属于害心，这样就很清楚。首先给我们就是抓住要点，把这个害心的业相讲出来，然后呢举了三个例子，这三个例子明白了，然后一直类推，类似这样的一切损害他者的心态，统统都属于这个害心的业相，都属于这个十不善当中第九的这个害心的差别，是这样子。 那么这里苏仙就是讲海信的时候呢，从这个根本烦恼当中的尘烦恼，或者呢就是随烦恼当中的分烦恼因起，都没有差别。凡是根本的烦恼或者随烦恼因起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害他的一个心态，这就是第一个海信的业相上面大家需要清楚。那么其次呢，这里举了例子，等于就是讲这个海信的一些差别啊，一些分类。那么分类呢肯定很多，因为这个人呢通过各种的因缘起这个海信，所以呢就没有办法说就是一二三就结束了，这个肯定有很多很多类，有很多很多的差别。因为这个众生起嗔恨起愤怒，这个烦恼而引起的各种这个不好的心都会生起来。所以呢就是这里呢就举例的方式呢讲了这个三种海信的差别。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损海信，也就是说对于不喜欢的冤家等等，以这个尘烦恼或者呢就是分烦恼，自己心里想我要这样这样来损害他，哦，这个时候就已经发生了要损害他，而且想怎么样来损害到他的这种心理状况，就是损害自心。这样的话呢，这里说到心作思念，我当如此损害彼彼，哦，这样来损害，那来损害，在这个心里面有尘烦恼或者呢分烦恼引起来的，然后呢就是口里不必要说什么，身体不必要做什么，仅仅就是心作思念，我应当呢这样来损害他，那来损害他，这个起心动念一生起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损害心已经成了这个害心的业相，是这样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恶缘心，也就是说当他拥有财物的时候，自己心里特别不喜欢，而且呢心里想假使他有这样的不安该有多好呢，假使他有这样的不乐该有多好呢，哎，他丧失这些的功德法该有多好啊，哎，就这样子。所以呢大家需要了知，当这个心起来的时候是一种恶愿，就是怨他不好。那么这里举了两个状况，首先第一个是正面来讲的，正面就是对于他很圆满的拥有各种的自在非常不欢喜。然后呢第二个反面，反面呢就是怨他不安不乐，比如说身不安心不乐，或者呢先法上来讲失掉他的亲人，还有就是破产呢，还有呢就是不能承办善法等等，而后法来讲堕落三恶趣等等。那么像这样子怨他这样不安这样不乐，再者呢从他自身上具有某些才能啊学问啊本领啊权势啊名誉等等等等的这些方面来说，如果他能倒霉，这些全部都没了，一下子变得坏掉了，那有多好啊。就像这一类就是恶缘心，也是这里讲的害心。当下这个起了这样念头，就已经造了第九的这个害心的业，哎，这个就是恶缘心上面来讲的。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虽然没有手去打人口去骂人或者说实际去做什么都没有，但是由于内在心中吃的意乐，就是怨他倒霉，这样就是害心，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接下来就是讲第三落火心，这个落火心呢就是当他出现了灾难等等的时候，不断的心里做欢喜，这就是修邪的随喜，不是好的我们对三法功德随喜，不是这种，这就是邪的随喜， 所以他心里这样做欢喜，等于就是修邪的随性，喜欢他造这个样惑，这也是损害自性。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清楚了，哦，这里落火心也是呢属于这个损害的一个心，完全就是说这个心态就成了害心的业相，是这样子。而且关键这里说到，或者他者出现不义之事的话，对此心作欢喜等。那么说到不义之事，关键就是这个不义之事。那么不义就是不相要的，大家清楚，任的心都有冤，说怨的没来，说恶的反而来了，那么这就是任不得已、不得子或者不幸等等的。这个时候比如说他的孩子死了，或者他生意上不顺，或者老师他呢就是溃奔，或者呢讲字了，或者呢生病了，或者呢房子造火了等等等等，这些就是使得他亏欠了财产，亏欠了这个名位，亏欠了健康，亏欠了家庭幸福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形出来的时候，对于他遭受损害心很欢喜，修随喜。他一旦不得已的时候，自己特别的欢喜，那当然就是一种怨他遭损的心，这也是害心。所以呢，你不喜欢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某个团体、某个人等等，凡是不管这个世上有这样就是自己不喜欢的，然后他那边出现一些不义之事，或者说遇到一些这个灾难等等，在这个时候你认为该死，什么活该的，或者该怎么怎么样的，这些就是属于这样的不好的这种害性的状况。这个就说白了，就是跟修慈悲心的心态是完全相反的。尤其是一个善良的心态又修慈悲等严重的障碍者，就是这个心，就是这个害心。所以呢，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哪怕就是天下天天骂你，或者是对你，就已经成了一个仇人。但是从我们佛教的观念，或者说从我们佛教的修行的角度来讲，的确对他一点不能有害心，否则自己跟慈悲心和菩提心会相违，出现这个反戒，受持不了菩萨清净戒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是针对大乘的根基来讲，确确实实这个害心啊非常可怕。他不怕其他的烦恼，就怕这个害心，因为自己跟菩提心、利他心、慈悲心矛盾相位的，就是这个损害心。所以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特殊时代，通过种种的网络啊，还是说信息时代，各种依靠媒体的方式方法来了解各种的情况，哪怕就是天下有各种不好的这样那样，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然后呢就是团体团体之间，还是个人个人之间，哪怕就是天下出现各种不乐意的、各种不喜欢的，他们彼此之间出现了什么，但是我们都是一视同仁、平等的善心慈悲心的状态来需要对待，千万不能产生这种不好的损恼心、损害心，就是这里讲的这个害心不能产生。这个害心一般认为我都就是受持这个菩萨戒，我都发了菩提心，或者说我都是已经皈依了三宝，尤其皈依法宝以后，对众生直接间接都不做这个损害，完全就是断除害心的，所以呢我身上不应该有这样严重的问题。有可能有些呢就没有反省的习惯，没有以这个佛法所讲的非常非常细的，然后呢如果没有学修佛法的话，没有办法就是认识这个害心的真相，这种人自以为是的状态呢，认为自己是干干净净的，没有这些不好的损害心等等。所以呢这些的业相它的差别，当下的状态是怎么样，而且这里举了三种例子，从这些地方来了解，然后了解以后呢，就是对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行为啊，或者对自己的起心动念 状态上啊，或者说一开始要提醒正知正念，乃至于特别需要了解这个害性的过患等等各个方面呢，一定要注意，否则我们做一个学修大乘法的人，然后相续当中还有害性，什么说啊这样那样，就是可以说世间人一样的习气，世间人一样的想法，那这样子的话呢，的确我们就修不到大乘的这个菩提心啊，修不到大乘所讲的这些慈悲心啊等等，所以呢在这方面呢一定要注意。但总而言之啊，凡是对他起损害的心，都是不但是对任起了这种损害性，包括比如说你养个小的狗啊，或者是一个猫啊等等，对他们起这样的损害性，也是这个害性，是这样的。所以呢，不管是任非人啊，旁生在内，对他起这样的损害的心，统统都是呢害性，是这样的，需要理解。第二个害性的业相和差别。好，接下来就讲第三邪见，这呢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略说，第二呢就是光说啊。首先第一个略说，那么原文当中有这样说到：第十邪见者，即无因果见和断常二见啊。那么这个十不三当中第十啊邪见，或者说义的三宗。不善业当中第三个邪见的业，首先这里略说的方式我们要做一个讲述，让我们确定下来这个邪见的业相。那么所谓的邪见，颠性的就是指无因果见和这个长短见。那么首先大家要明白所谓的见是什么，见就是指对一切万法决定它的体性，而因此无有动摇。不管是正见，不管是邪见，凡是见的侧面，就是对万法决定它的体性，而因此无有动摇，这个叫见。而且呢，根据智界的差别，有种种不同的见。那么这里呢，就是指深重的邪见。那么我们粗浅的角度来讲，相当于现在说的思想、看法、观点，对于万法是怎么一种看法，对于万法是怎么一种观点，其实就是说的是见。但是佛法的属于就是非常微妙的，非常精细的，所以用了个见。那么这个见字就不像想法、看法、观点、思想，不像这样，更有一种决定性。怎么讲呢？就是因为看法是可以变的，观点也是变来变去的，思想也是脑子里的一种想法，而这个见呢，有端点性，所以呢它是微妙的精细的一个状况来描述这样的一个决定性的，就用这个见字。那么大家清楚，做一个行事活跃的人，当然不同于旁生等等，尤其会发生见上的问题，也就是说都会对于万法持一种见解，或者说持一种这个见地。那么这个范畴呢，包括整个身心世界所有的法到底它是怎么样子的。当对这一切的体性已经决定了，然后呢因此那就是什么样的法都拿这个去看待的。比如说此唯物论，这种断定因此不是今天为物明天为心的，而不是现在这么想过后又那么想，而是他已经决定了的，所以呢碰到任何东西都说这是为物的，或者呢说没有因果，或者呢以灭用灭等等。那么这种在任何人任何事上 都会这么决定的，决定了万法的体性，这样就叫做见。但是一旦这个见错了以后，这些地方全部都是一种颠倒的看法，而且它是一直持着不放的，这样就叫做邪见。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也是由素思和精神而来的，也就是说内有邪见的种子，外有邪思邪论的传染等等，然后呢讯息就会成一个见。一旦形成了而且没有未平破掉的时候，它是无有动摇的，对于任何的事情都是呢非常坚决的这么认为的。比如说吃了这个唯物见的时候，任何处都认为唯心是不对的，唯物才是对的。或者呢吃着人时如灯灭的一个见，那这样子的话呢，任何处都认为所谓的有来世修升天修解脱求生净土等等全部都是迷信，像这样就叫做邪见。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里讲这个邪见方面我们就明白了。那为什么见有那么多不同的分类呢？就是由提心智见不同而分出不同的各种见解，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这里呢关键就是讲一种邪见，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对于这个法的本性没有正面正确抉择观察而产生这个决定性的一个正见，他是反面，他自以为是。所以呢人家有因果正见，有这个来世修升天，或者呢人家有出离心菩提心修这个解脱法修这个佛道，或者呢人家想赶快端在人生当中解决盛世大事道归其了求生净土修法等等，他认为全都是迷信，其实他这个就是不对的，但由于他有邪见，所以呢就是正确的全部他就不接受，要这个反抗的，要诽谤的，因为他自己有个邪见的话就按那么决定的，因为这个见它就是有个决定断定的这样的作用。那么他一旦有了邪见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从根上出大问题，就是这个邪见。所以呢没有系统的，没有深入的，没有扎扎实实的，没有通过教理去学习这个先密的佛法的话呢，不说有正见乃至于开悟，连邪见都压不住断除不了。尤其今天无作恶事，那么邪思邪法太多，从小见闻觉知安住的环境学的东西几乎都是不好的传染病一样的邪见的东西就接受的多，而且是非常严重，就相当于中毒了一样的。很多人的八十天当中呢，不单是一个习气和种子，已经就是很严重的出现了这个邪见。如果我们对三世因果，对这个三宝，对这个四谛法门，对这个仙和迷的一切的法没有一种闻识，断除疑惑，断除邪见，产生正见，那这样的话呢，到了关键时刻，我们的这个正见没有起来，我们的邪见一旦出来了的话呢，非常可怕。也就是说不怕因果，对三宝没有敬畏心，到关键的时候还是自己的习气烦恼作用，就根本没有按上师三宝教导那样去修持。所以这个邪见这一块大家需要清楚非常可怕。一旦这个很重的邪见产生了以后呢，所有的清净的戒都会破掉了，从今以后呢三宝也度化不了他，乃至于没有远离这个邪见的相状之前是这样的，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平时我们就不在乎什么业因果是外牵性里面的一个讲法就是外牵性嘛，好像就是蛮不在乎的， 就好像懂也可以，不懂也可以，学也可以，不学也可以，甚至那么修都不修，认为自己想修个内禅心，或者修一个什么真心法，其实这种邪见真的很可怕，特别忽略。然后呢，就是不相信这种外禅心的殊胜心、重要性，或者说没有这个的话，所有这个修行的道路都堵住了，一点点进步都没有，甚至会有退步的现象。这些关键的问题呢，就是没有学好这个业因果，尤其呢没有认识到这个邪见的严重性、邪见的业相、邪见的差别，这些呢通过如理的闻思、如法的修持来断除邪见，否则非常可怕，就完全跟魔相应的，就是依靠邪见自己会出现这样的非常不好的这个后果啊，是这样的。所以呢，这里首先就讲到这样的一个邪见的内容，而且是通过略说的方式说，即无因果见和断常二见啊，这样首先简单的略说了一下。好，下面进一步讲第二光说。光说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无因果见，第二呢就是断常二见，第三个呢就是解说。那么这样的话呢，第一个就是无因果见，这个呢就是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前者是指人为善无利益，罪无过患后，此无因无过的见。这个呢一般大家都清楚啊，就说到这个无因果见，就是内在心里认为这个善没有利益，这个罪没有过患，之后呢就自取一种无因无过的见解，是这样的。所以呢，众生呢其实是很愚痴的，他心态是很麻木的，他就是邪的一种这个法，邪思传达一些东西后呢，他认为对的，这么辛辛苦苦天天做善法，还要上供下施，然后天天持戒，然后呢天天修安忍，吃亏的是自己，自己都就是这样子，天天怎么怎么样啊，一个心态。这个心态当中呢，如果这个三世因果的法没有学好，正面因果的正见没有培养好的话，容易冒出这样的念头：干嘛这样那么累、那么忙、那么做这样那样？其实这个是善，这是福德，但是呢，他就是认为这没有什么好处，没有什么利益。他也不去想猴子，不去想解脱，他只想现实。现实当中呢，要轻轻松松的，没有什么苦的，没有什么要付出的，没有什么要施舍的，没有什么要放弃的，没有什么要约束很多自己的。他认为干这些没有利益，那就是靠结晶无因果见了，不一定完全是成了非常可怕的无因果见，但是那个心态比较糟糕，因为对于善就好处利益他不接受，或者说他不相信，或者是他半信半疑，但是让他实际行动上做的时候他做不了，说明他的见有问题。如果见决定性的、端定性的一个东西的话，他肯定很重视，特别下功夫，而且是会坚持到底的。但是呢，做不到这些呢，还是这个真见没有牢固，没有坚固起来，反面的这个邪见习气一陈述的话就很可怕了。他按自己的那一套走的话呢，那说明这个邪见的这个习气很重，所以呢就是对善态度就是不好，认为就是没有利益，对罪对恶呢他不怕，因为呢他认为没有什么那么严重的过失过患。这种想法做法就比较危险，所以呢这一块也是需要提前忏悔罪啊，提前正知正念啊，坚固这个因果的正见也是至关重要的，是这样子。那么下面讲第二端常二见，这呢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略说提心和差别，第二呢光说邪见的业相。那么首先讲第一，略说提心和差别。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后者断常二见者，即是外道，其中总有360种邪见或62种恶见等可分。又若贵舍，则贵在断常二见中。那么大家需要明白，断常二见即是外道众 啊，就是属于佛法之外的道，那个范畴。而且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个道是以见作为根本。所以呢，所谓的这个见修心果，有什么样的见，就决定什么样的修，什么样的心，什么样的果。所以它就是道的根本。那么自此长短见，它是属于外道众，或者就是一种偏邪道的一个见解。那么对此呢，由于这个凡夫众生在没有得到三宝救护之前，就是凭着自己的分别心，对于万法有各种的见解的建立。而且呢，当中就有道士教法，以及呢一路的流传。那么就从这个世界的大体上来说，譬如按照清边论释的张尊论和龙心巴尊者的如意宝藏论等当中详细抉择的那样，总的可以分成360种邪见，或者呢也有可分成62种恶见等等。那么归色的话呢，就贵在常见和断见两大类当中。那么从今天来讲，汉地并非过去引渡各种道门的状况，然而呢万变不离其宗，清心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虽然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道者文化的心态上有些差别，但是实际上呢，今天流行的各种佛法之外的主义思想观念等等，那当然是五花八门的。而且今天就是网络时代，可谓邪思说法如恒河沙，那邪论呢铺天盖地的，那就不只是360种的邪见了，而是有各种主义的奉行。单单一个损失派的见解，也就是不承认有前生后世，其中也随着人心各种的设立而有各种决定的见解。那么再者，假使有宗教的倾向，相信有来世，那当然也还是有各种各样的见解。不管怎么样，归纳起来不出长短两种见，需要理解，这是略述的内容。那么下面讲第二，光说邪见的业相。那这个呢，分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常见，第二呢就是断见。那么首先讲第一，常见。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对此常见者，即是程序我常的见，或程序时间作者，大自在天、边如田等常住的见。那么一次呢，就是长短二间，就是从最初品类来讲，比如一种常我的见，外道中会建立我的观念，这个我有所谓的神我，或者呢其他具有各种功德的我，说它的特征呢具有九种差别，还是五种差别相等等等等。然而呢，这个我是常的一个体系，也就是说它不会灭掉的，不但它有它承载，而且它不是无常的，一直都是长存的东西，这样程序的。再者呢，有所谓的造物主的观念，这个理论就是讲世间的万法呢有一个造作者，而且它就是大自在天，或者呢其他派就称虚为毗留天，或者呢像今天说的上帝、真主等等。而这个造物者它是不会变的，是长存的，这一类也是常见，而且这一类都属于邪见范畴里面的，大家需要清楚啊，是这样子来需要理解。第一个，光说邪见的业相当中的首先讲的常见的状况是这样子。下面讲第二，端见。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略说，第二呢就是光说。首先讲第一个略说。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 断见者，程序一切诸法自然而生故，程序无有前后事，业因果解脱等等。那么依次来说为这个断见，从初分的角度来讲，首先略说它的重义，一切诸法是有法，自然而生是它的原因，它的根据，无有前后事，无有业因果，无有解脱等等，是立众。那么这个三项里面，第一个有法，有了一切诸法；第二个就是立众呢，无有前后事，业因果，解脱等等，它的原因呢是自然而生故，是它的因。也就是这种理论也是有一种理由来成立，没有前后事，没有业因果，没有解脱等等，就是讲一切法本来就是自然而生的缘故，没有什么从前而来，也没有六道后，也没有什么有前因之后果的因果关系，也没有什么有此因，所以呢有此因自系的脱离的解脱等等。对此呢，以下详细的说明这种断见论的建立。所以呢，下面讲第二光说的内容。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黑自在属云，日生水下流，斗渊持修蕊，空缺彩色力，无作自然生。譬如日轮东升，肥水牵引而出，细水下流，肥水注取而去，一切斗雷皆成圆心，肥水湍柔所作，一切静寂秀昌锐利，肥水笑见而成。空缺种种杂色斑驳的淋雨自拼，肥水化作，然自然如此般，世间的种种豪怀苦乐的现象，都是这样自然如此出生故，无有前业及前后事等，是这样程序的。那么这里要理解比喻和对方的因以及他的理论。那么其中这个比喻就是看到了这个七世界的状况，举了五个例子，而且呢推到一切都没有水造就自然而生，再推到一切万法都是如此，那么建立的是自然生论，其实也就是断见论。那么这里讲了五个譬喻，五个譬喻呢就是第一个呢太阳动身，第二个呢溪水下流，第三个呢豆类圆心，第四个呢就是静寂藏匿，第五个呢就是空缺美品。外道感觉非常有道理，所以他说你看太阳造生从东方升起，没有水从海里面把这只金乌引出来勾到天上，然后再说譬如一场暴雨之后山上的溪水哗哗哗的冲下去的时候，并没有水在后面赶着它而行进的。那么再者呢，就是可以看到天元当中的一切豆类都是圆圆的，黄豆啊万豆啊青豆等等，谁也没有把它们捏成这样子。那么再者呢，山上的一切的荆棘苍而锐利的一个形状，也没有谁把它们削尖的。同样的，孔雀展开尾巴以后，它杂色斑斓的这个淋雨呈现出来的美品，也不是水挥化而成的，但是呢他们就是自然是这个样子。那么以此我们就会了解世界上的各种苦乐豪怀等等的现象也是自然就这样出现的。那么按照今天人们的想法，就会说前面的自然景观都如此，后面的人文景观也如此。那么所谓有情世界的状况，以苦乐豪怀两类来说，其中这个苦乐是灵受上，身体好身体不好，性苦性乐等等，这是身心上的苦乐。 然后呢，在社会上或者呢人的状况上有各种品类的高低，有好有坏，比如上层和下层等等。那么所有的这个苦乐，所有的好坏，所设的现象，不是说这是一个果啊，由前面的某个因而造成的，而是呢就是自然那么出来的。比如你看生的孩子，这个是丑陋的，那个是好看的，或者呢啊，他自然就是得胃病，他就没有胃病，是这个样子。以万法自然生作为因，就可以退出这一切的法，并没有什么树叶以及呢前后是等等，也就是说它并非有它的前因，过去是造的业感现出来的，因此呢无业果。那么再者呢，这一个法出来是自然就出来了，不是由它前面的相续作为因而出现它，因此呢没有前世。那么既然没有前世，那也就没有后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后的概念是由前而来的，像这样子它就自然那么出来了，没有什么因，自然就没了，也没有什么因，不是由因而生，不是由因而灭的，因此呢没有它的前段，也没有它的后段，这样子呢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存在，就像这样子自然就生了，自然就没有了，他就这么想的，就是这样子。那么再者呢，也不是说这个苦有个苦因，然后把这个苦因熄灭了，这个苦就能熄灭的，没有了，诸如此类解脱也是没有的啊，是这种来需要了解端见他的这种譬喻和利诱，然后他的这种看法，就是这个世间种种的好坏苦乐的现象，全部都是自然而然出生的缘故，虽然没有前世的业，没有这个前后世，没有解脱等等，是这样程序的，非常不好的。所有的邪见当中最坏的邪见就是这个断见，这样来需要了解。好，今天前行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我以大意
所敬。